喺中国相当多县官谋求晋升同发财走嘅系两条极端嘅路，一条系争做百强县，虚报 GDP 以增加政绩；另一级系争做贫困县，哭穷以骗取扶贫款。前者单系浮夸唔得，仲要真金白银咁交税，于是千方百计搞计划生育罚款、交通罚款、卖地、抬房价、征房产重税、压低职工工资。最夸张嘅仲有年底到周边贫困县去借钱返嚟发工资。后者相反唔系逞强而系示弱，一旦成功，国家财政补贴、专项扶贫基金白花花咁就会由天而降。争咗做百强县或者贫困县，县官就各得其所啦。与此同时，老百姓嘅利益亦都被牺牲，一贫如洗者仲系一贫如洗，各级干部则系一贫如起。佢哋开大会，热烈祝贺成为贫困县，终于又抢到一单大生意啦。扶贫款嘅诱惑力太大，有啲贫困县所得甚至能够占当地财政总量嘅一半左右，点解唔攞呢？为此各地不惜花巨款争取，令到腐败嘅链条伸延得更长。2月12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咗张家口一个贫困县孤源县县委书记刘富成17年有期徒刑。这个书记在过去10年县官任上共贪污1300万元，外加4条金条。而其所管辖的孤源县是一个人口23万、农业人口21万的贫困县。1300万巨款不侵占扶贫款根本无可能攞到。中国对于贫困县的第一次认定是在1986年，331个按年人均收入农区低于150元、牧区低于200元、革命老区低于300元的是贫困县。所谓革命老区指的是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曾经驻扎并依靠过当地老百姓的地区，为老区贫困线定得更高，大概是共产党对他们的一种补偿，只是这种效果不大，老区的贫困根深蒂固。譬如河北保定地区浮萍，离北京3小时车程，却是老牌贫困县，那里的人享受扶贫款，被输血输惯了，丧失了造血机制和心境。最近习近平的到访令浮萍成为各部门加大扶贫力度的重点。钱固然可以堆出一个财富量，但讲到底就要建立一个机制，令农民和市民自己有改变的动力，勤奋创业和肯干才可以，否则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主席工程。第二次认定贫困县是1994年一律按人均收入少于400元计，总共认定了592个贫困县。蹊跷的是20年过去，中国由一个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贫困县数却始终出一进一，总量不变，其根据和合理性在哪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汪之贵认为，这种贫困县的认定更多是一种政治决断。2013年底，审计署曾经公布过19个县3年的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去部无领，挤占挪用请客送礼，大搞形象工程。17个县骗取扶贫资金总额超过2150万。既然是制度性腐败，就不可能有幸免之地，单是吞噬赤贫民众的保命钱已经超出违法违纪，完全是谋财害命。2012年中国扶贫基金投放了近3000亿，以扶贫对象9899万人计，平均每人可摊3026元。根据2011年中国第三次划定的贫困线每年人均2300元来看，只要上述扶贫款直接送达扶贫对象手中，中国即可消灭现在定义下的贫困。然而偏偏不是这样，扶贫款不扶贫，反而令到官肥民瘦，一边是豪华政府大楼，一边是难民形式的学校，一边是高楼林立灯红酒绿，一边是土杯茅屋的贫困县比比皆是。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新论热点话题竟然是扶贫款成为贪官的唐僧肉，可见此问题之严重，以至于攞来设置成为公务员的进门之缆。在现有体制之下，所谓由制度层面上增强公开透明，杜绝暗箱操作，将扶贫部门的权力晾晒在阳光之下，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等等，都不过是讲下。看来只有取消贫困县，将补助金直接发给贫困户，才可以避免官员层层盘剥。问题是各级权力部门怎会这么轻易放过唐僧肉呢？以上是晴朗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梁的富。